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八章十九到三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撒都的儿子亚希玛斯说：“容我跑去，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。”约押对他说：“你今日不可去报信，改日可以报信，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，所以你不可去报信。”约押对古示人说：“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。”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，就跑去了。撒都的儿子亚希玛斯又对约押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。”约押说：“我儿，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，何必要跑去呢？”他又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我要跑去。”约押说：“你跑去吧。”亚希玛斯就从平原往前跑，跑过古示人去了。大卫正坐在城瓮里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，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。王说：“他若独自来，必是报口信的。”那人跑得渐渐近了，守望的人也见一人跑来，就对守城门的人说：“又有一人独自跑来。”王说：“这也是报信的。”守望的人说：“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希玛斯的跑法一样。”王说：“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信息。”亚希玛斯向王呼叫说：“平安了！”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：“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。”王问说：“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”亚希玛斯回答说：“约押打发王的仆人，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，却不知道是什么事。”王说：“你退去，站在旁边。”他就退去，站在旁边。古示人也来到说：“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，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。”王问古示人说：“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”古示人回答说：“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”王就心里伤痛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：“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：体贴肉体的罪。大卫的军队得胜的消息传回马哈念，报与大卫。祭司撒都的儿子亚希玛斯自愿前往，约押称他为我儿，可见年纪不大，很有热情，具备独特的跑法，非常适合担任传达命令的工作。但约押并不希望他去，因为得胜的喜讯当中蕴含着亚沙龙的死讯。亚希玛斯或因年纪太轻，没法体会大卫听到此一讯息时的心情。约押也不希望这位年轻的祭司去报讯，因为约押知道大卫所关心的不是战争的胜败，而是他儿子亚沙龙是否还活着。这是大卫属肉体的私心作祟。大卫很清楚神的应许必定会坚立他的国，而亚希玛斯去报信必定会提到亚沙龙死在约押的手中，会让大卫将怒气出在约押身上。所以约押另外派了一个古示人，是个来自非洲的黑人。约押命令他将所看见的告诉王。有可能这古示人为约押献祭，避免大卫向他兴师问罪。他所传递的讯息强调神的作为，而且委婉地说出亚沙龙的死讯，让大卫听了之后虽然心中悲苦，却也无言以对。倒是亚希玛斯立功心切，急于来报得胜的讯息。他先古示人一步抵达，等到听出大卫心里关心的是亚沙龙的生死，他却立即顾左右而言他，并且谎称不知道亚沙龙的情形。这古示人所传递的信息有从神来的智慧，点醒大卫 只顾自己儿子的性命，却忽略军队的得胜其实是神的作为。大卫对亚沙龙有错误的依恋，而亚沙龙背叛的对象不只是大卫，而是神，他的死也是神公义的彰显，而大卫属肉体的心却迟迟不能参透神的心意。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大卫犯罪之后，家中刀兵不断，神任凭他心灵受煎熬，却仍然保持静默。诗篇143篇或许可以成为大卫心灵的陈述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虽然一生持守公义正直，他凡事秉公行义，但在面对家人的事上却是背道而驰。这首诗或许说出他自己的伪善，他不得不承认凡活着的没有一个是义的，不得不承认神若不出手相救，他的结局将是何等悲惨。我们从大卫身上是否也能够看见我们的影子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听我的恳求，使我不再眼目昏花。当仇敌攻击我的时候，我要思想你的公义，因为我有可责之处。我要进入密室向你呼求拯救，我要躲在你里面等灾害过去，我要省察自己的罪，在你面前自表谦卑，向你哀哭，或者你顾惜我的眼泪，将灾难抹去，我的心就得医治，我的灵可以重新兴起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